经不可不读啊，读这一部经就好了，天天要读啊，不但要读的是要读注解，不读注解你不懂啊，你听我讲经，听我讲经是我把这个经介绍给你，但是我还是劝你呢要读注解，因为注解黄念祖居士实在是非常了不起，引经据典啊，你读他的这个注解，你就等于把这个大乘经论呢读了一两百部啊，你不要去读别的，你读他注解，他通通都引在里头啊，哎，你就读了一两百部经论呢，这好处在这个地方啊。那我们在这边讲是在讲呢，也参考他的，但是不能把他注解通通都拿出来讲，通通拿出来讲啊，那不晓得讲到哪一年才能圆满啊。他所引用的这经论真的都非常精彩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。那么这一品经《十方佛赞》，《十方佛赞》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本愿第十七愿啊，第十七愿诸佛赞叹愿，愿文是我作佛事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，是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十方佛赞这一愿的落实了，兑现了啊！阿弥陀佛为什么要有这一愿？这一愿很重要啊！啊，他有这么大的愿，帮助一切众生快速成佛。如果没有人替他宣传，没有人知道，他老人家的心愿呢不能圆满了，所以一定啊要别人替他宣传啊。哪些人呢？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替他宣传，这个了不起啊。所以世尊在这个经上赞叹弥陀啊，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在讲的时候啊，多次跟诸位同学说的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佛教大学，阿弥陀佛创办的啊。办这个大学呢，当然要有学生呢，学生从哪里来呢？十方一切诸佛介绍保送到这学校来啊。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到极乐世界。1977年，我在香港讲经，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就有人问我，而法师问我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？释迦牟尼佛净土近啊，阿弥陀佛净土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土那么远呢、啊，你怎么是舍近求远呢、啊？说的蛮有道理啊！哎，我说我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啊，他以为什么呢？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不念释迦牟尼佛，对本寺大不敬啊，自己老师不念，念别人。我说不是这样的，我说释迦牟尼佛教我念阿弥陀佛。我念阿弥陀佛正是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，这才是尊敬释迦牟尼佛啊。释迦牟尼佛教我念阿弥陀佛，我不念阿弥陀佛，天天念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我释迦牟尼佛会生气啊，不听教诲，不听话啊。所以我想想，我还是听释迦牟尼佛教诲，他叫我念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，他叫我求生极乐世界我就求生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，这个就没错误了啊。所以外面的话说 你听听，哎，好像有道理，似是而非，才没有道理了。啊，你要不小心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上当了。啊，你就会把这个路走错了，走到岔路上去了。啊，那我们的亏就是大了。啊，那么像这个会记本，啊，前两年反对的声音很多很大了，听说现在没人反对。啊，我在那个时候，啊，许多人骂我，还有在报纸上、杂志上写了文章的时候，叫着我的名字骂了。我当时说，全世界的人都骂我，都批评我，我还是念这部经，我还是讲这部经、学这部经，绝不改变。那什么原因呢？老师传给我的，你不是我的老师，你也不认识我的老师。啊，老师传给我的，我如果要是听你的话，把这个改变了，哦，那后头有个罪名来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了了。什么罪名呢？净空法师背师叛道，你这个就不得了了，这个呢，我是真的受了大害了。哎，今天你们全世界回报说，我尊师重道，啊，我别的没有，我这个总有了，啊，我尊师重道，啊，老师传给我的，我绝对不改变，啊，所以见色闻声要有智慧。不可以盲从，不可以随便听，啊，要多想一想，他是不是真的有道理？啊，你想通了，你就发现，啊，他这个话里头有问题，啊，做法有问题，啊，我们要坚定信心，不为所动，这才有成果，啊，这才有成就，啊，所以越是大的成就。魔障越多啊！诸位要记住中国人讲的谚语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”啊，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，不是从艰苦当中啊成就的，都不算是真正成就。啊，要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折磨，相信十方佛都赞叹。那还有什么话说？啊，我们的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。啊，不仅是世尊，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。啊，我们在小本弥陀经上就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小本经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的，六方佛赞。他的译经是省略了。把四维上下省掉了，玄奘大师的译本十方，啊，所以两个对照起来看的时候，你就了解了，小本弥陀经上也是十方佛赞，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，诸位同学，请看科会。第48念经文第一行开始，佛赐阿难，东方恒河沙数世界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，过除广场舍相，放无量光，说尘世眼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，啊，这一段是讲诸佛称赞，东方说得详细一些，其他的九方呢就说得简略了，啊，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，黄念老的注解上说，手表东方顺世俗故，啊，世间法 讲到方向呢，一定都是讲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啊。所以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，也是顺世界法啊，这是一切诸佛化身菩萨示现在世间啊，怎样教化众生啊，他有一个原则啊，那就是依二谛而说法啊，这就是根据两个原则啊。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世间法啊，所谓佛法在世间呢，不坏世间法啊，要随顺啊。那么这里首先说东方，他不说西方啊，这就是随顺世间。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依这个真谛而说法，真谛呢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。这个大乘教里常讲啊，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相，那真相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明了的了啊。所以佛是依这个两个原则啊来讲经说法的，教化众生。这两个原则呢，常常是交互啊，互相配合啊。什么时候该用苏谛啊，佛就用苏谛；该用真谛啊，就是用真谛。大概啊，对于初学，苏谛多，真谛少啊。对于化身菩萨们来讲呢，那就真谛地多，俗谛少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是要看听众的程度啊，不适合大众程度啊，那就不契机了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经里面大概真谛俗谛是一半一半啊。那么先指出东方，实际上呢，这个方位不是真的啊。要讲真话的时候，没有方位啊。啊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啊，地球是圆的啊。我们向东方走，走到最后又回来了啊。这到底哪里是东，哪里是西的啊？从往东方走，最后从西方回来。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东南西北的四维上下没有一定啊。这桩事情，现代人应该比古时候的人更容易了解事实真相。方位是假设的啊。那我们新加坡这个地方啊，对这个香港来讲呢，啊，我们是在南方啊，香港在我们的北方啊。如果我们住在香港的时候，新加坡在南方啊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方位啊，随时都在那里变换啊，哪有一定的呢？没有一定的方数啊。所以说方数啊是假设的啊。我们懂得事实真相，你就不会呀再去执着了啊。为了指示处所方便起见啊，假设的方位。现在飞机飞行，轮船飞行啊，一定要依经度跟纬度啊。经度纬度在哪里呢？也是人假设的。 啊，因为经纬度就产生坐标，我们就晓得哦，现在这个飞机是飞在什么地方，啊，很明确地把它现在的位置指示出来，啊，轮船在海上，它现在走在哪个地方，啊，这要靠经纬度才能把它正确的目标计算出来，啊，所以，假设在现前这一个区域之内，它很有作用。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，它就不起作用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佛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说，啊，有方位，但是世界太大了。啊，这不是一个小的世界了。恒河沙数世界，啊，印度有一条大河，啊，像我们中国长江黄河一样，几千里长啊，啊，这一条大河沙很细，啊，我想我们这里在座的同学，啊，应当有一些人呢到印度去朝圣。啊，到印度朝圣呢，一定会到恒河。啊，有很多人呢，把恒河沙带回来，啊，装在小瓶子里面，装在小纸袋带回来。我没去过，但是他拿来给我看过，确实很细，像面粉一样。啊，佛讲数量多，常常啊用恒河沙做比喻。啊，那是世尊当年讲经说法了，大部分的时间在恒河流域，啊，所以举恒河沙呢，一般人都很熟悉，都知道，啊，哦，这个沙太多了，算不尽的，啊，形容世界之多，啊，而实际上啊。我们知道恒河沙还是有数量的，啊，只是没人去算了，还是有数量，而世界的数量啊，跟诸位说是没有数量的，啊，恒河沙不能够跟它相比啊，啊，世界真的是没有边际啊。那么佛说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地球，不是一个太阳系，啊，乃至于我们可以说啊，不是这个银河系，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个天象，啊，这个天上的现象，科学家了总是以银河系为一个单位，这是现代观察最大的星系。我们在过去学佛的同学们总是以为呢，经典上讲的佛世界啊，一尊佛他教化众生的区域，经上讲啊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是说这个世界的组成，它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啊，有这么三个千组成一个世界，这是一尊佛的教区啊，其实是一个大千世界啊。可是有很多人粗心大意的人啊，他就产生误会了，哦，三千个大千世界，那这就搞错了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， 他的算法，这个算法也不是呆板的啊，是大概的概略的，是这样算法啊，是在这个里面有增有减啊。经上讲以一个单位世界做中心啊，一个单位世界啊，一个单位世界呢，佛说当中又是一个须弥山，日月星辰呢都围绕着这个须弥山来转啊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星系啊。我们的地球围绕着太阳转，太阳围绕银河转啊，所以早时候我们都以为银河系可能就是佛经上讲的八千世界啊。那我们的太阳系是不是一个单位世界呢？再想想跟佛经上比照比照啊，有问题，讲不通。因为佛经上讲的是太阳月亮都是绕须弥山半腰旋转，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是学科学的，给我谈这个问题，他说经上讲的单位世界应该是银河系啊，因为日月星辰绕着银河系转嘛啊，这个讲法也很有道理。对，须弥山是一个形容词，并不是一个大山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银河系的中心，在中国天文名词里面叫黄极啊，黄色的黄，黄极，你看黄道吉日，不是黄极啊。我们地球有南极有北极啊，银河的中心呢是黄极啊，它这个就是经上所讲的须弥山。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银河系的中心呢黑洞啊，也许佛以这个来比喻做须弥山。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那这个世界就太大太大了，一千个银河系呢组成这大星系啊，这小千世界，然后再由小千世界做单位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呢再叫是一个中千世界啊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，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。那么这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？十万亿颗啊！我们今天科学家没法子啊。这个最先进的无线电望远镜也看不到这么多信息啊！所以今天科学要跟佛经上讲的时候，那实在就太渺小了啊！这是一个世界，是一个世界啊，无量无边无数的世界呀！啊，像这样的大千世界。太多太多了啊！每一个世界里面有恒沙佛啊，像我们娑婆世界，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讲，在这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叫贤劫啊，就是说这一个大劫，这个劫是佛陀为我们这个计算时间的单位。我们今天讲的时间呢都是讲年的啊，年月日啊，这个天文学家里面计算这个距离啊讲光年啊，光的速度一年走多远啊，所以这个光年呢天文学家叫量天尺 两天这个距离呀，用这个来计算啊。银河系就是我们今天银河系，银河系的直径啊，从这一边到那一边，这个距离多大呢？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用光的年来量，20个光年。啊，那个数字没法子计算的，光是一秒钟30万公里啊，啊，所以这宇宙就是太大太大。啊，那么这一个阶段呢是衔接，这个衔接里面呢有1000尊佛出世，我们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，啊，下面呢第5尊呢是弥勒佛，啊，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间来示现作佛，他是第5尊佛。啊，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的死了呢？没有啊！你想想看，他这个教化区这么大。啊，3000大千世界，他在我们这里出现走了，那个世界他又去了，啊，就正如我们把这个大世界比作一个地球，把我们这些城市啊比作一个小世界，啊，世尊教许今天在这个都市，明天在那个都市啊。没有离开地球啊！啊，他哪个星系都去啊！啊，不过现在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不在我们太阳系，别的太阳系里面去了。啊，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，我们一定要懂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哎，佛菩萨不生不灭。我们每个人有没有生命？没有。啊，你说老了死了，你在这个地球上死了，在那个地球上又出生了。那生灭了，只是生啊，肉体啊，灵性不生不灭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一切众生。这个生灭的现象只是去换个身体而已啊，正如同我们穿的衣服穿旧了穿破了不要了，换一件新的啊。所以身不是我，这个一定要懂得，身不是我，灵性是我啊，我不生不灭啊。如果身体是我，好，身死了，那我不也就没有了？那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身有生死，灵性没有生死，啊，不会随着你身体的生命，啊，灵性永远是不生不灭。中观论上形容得好啊，哎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垢不净啊，这是灵性，灵性什么都加不上啊。把灵性迷了，迷了的时候啊，变的这个现象呢，就是六道。啊，他觉悟了，觉悟了就是一真法界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随着我们念头啊在变化，我们一念觉，这个世界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极乐世界。我们一念迷呢，那就是十法界，就是三途，就是六道。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这是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得也耳熟，可是怎么样，它不起作用 啊，我们不得受用，错就错在这里。佛给我们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个一切法，从大的方面来讲，就是宇宙。设法恒河沙数世界，这大的是从这样讲，小的呢，小的从微尘呢。啊，这就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通通包含在其中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它怎么来的？心想生的。你心里面想善，它就变善的境界；你心里想恶，它就变恶境界。心里头想善想恶，这个心是妄心啊，不是真心，真心没有念头啊。啊，这个大乘教里头佛常讲啊，真心立念啊，永远不起念头，那是真心。所以凡跟圣的差别，一句话就可以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在一切境界里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啊，这是诸佛如来。六道里面众生，不但是六道了，包括十法界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这些若凡若众，啊，说圣，圣嘛叫四圣法界了，凡是六道凡夫了，啊，它是什么现象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就叫烦恼。差别就在此地。如果我们六道里面凡夫，果然呢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就成佛了。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啊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佛分成三个阶段来讲。先叫你不执着啊，于一切法都不要执着。今天下午澳洲有个同学打电话告诉我，说是有人呢造谣生事在回报他，说他的坏话啊，他心里很生气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是三途六道的凡夫啊，啊，他听着说怎么了？哎，我说你还生气呀、啊？他说怎么不生气呢？哎，我说人家他骂别人，你为什么不生气啊？别人不是我自己，这身体不是自己啊，谁他骂与我灵性不相干呢、啊？我灵性里头一念不生呢、啊？啊，所以这为什么？因为你执着这个身是自己，你执着你这个名是自己，啊，人家执着你名字骂你执着，他叫你别人名字，你就不执着了。可见的，这个东西你是执着不执着吗？只要不执着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？你一执着就麻烦了，执着的人不能立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执着变现的。哎，我都不执着，你执着我的名字吗？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，我晓得你骂谁呀、啊？何必自己去承认呢？你说这人这么傻了？没事了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！啊，纵然说拿着鞭子来打你，身不是我。哎，你果然是身不是我啊，打了也不痛。那打了为什么会痛呢？身是我啊，那就麻烦大。哎，你不相信？你看看这《金刚经》，大家念得很熟，啊，这个人入仙人被这个割离王割截身体，那在一般人身上痛苦不堪呐。人入仙人被割离王用刀一片一片割，他没有痛苦。 那他为什么没痛苦？神不是说我嘛，你随便割吧。啊，可见立执着就自在了，啊，立执着就脱离轮回了，何必要执着？啊，我这一次在澳洲啊生病，我也做了一个实验的，啊，做个什么实验？不执着，啊，因为你生病的时候有人执着。得赶紧找医生呢，啊，都要吃药啊，哎，你要不找医生不吃药的时候，这病不会好啊。我不找医生，不吃药，哎，多休息几天，哎，他自己也好了。啊，可是你要是执着的时候，哦呦，这生病了，不进医院不行啊，不找医生不行啊，那你就非得去找。哎，你要不去找的话，你的病会严重，哎，你不会好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试验了，哎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我不想病，我们想哎早一天恢复健康，境随心转嘛。啊，我们把这个念头转成一个健康的念头。啊，不要常常想着哦，我生病了，没病他也病也来了，为什么？你想病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想病病不就来了吗？啊，想老就老了，想死但是非死不可。啊，这个心理要健康。啊，心理健康啊，你这个生理一定健康。啊，生理是附属的，心理的附属，它是随心所转的。啊，我们不能不明了这个大道理。啊，大世界跟小世界是平等的。啊，小世界是我们身体是小世界，宇宙是大世界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大世界不大，小世界不小，平等，无二无别。懂得小世界就了解大世界，知道大世界你也就明了小世界。啊，它是一不少，啊，所以在心性里面没有大小，没有凡身。啊，凡圣实在讲就是一念迷悟，悟了则是圣，迷了就是凡呐。啊，所以知道世界这么多，一个世界里头无量无边的佛，你看我们这一界就有千佛，啊，但是每一界那个佛。佛这个成佛实现成佛的数目并不一样，啊，有的一界里面一尊佛都没有，有的一界佛里头有几万尊佛，啊，那么这些呢都是语言不同，啊，也懂得这个道理。菩萨来不来实现成佛，再看这个地方众生的缘有没有熟，啊，缘要熟了，真正修行的人很多，啊，佛菩萨来帮助他呢，来教导他了，这个修行正果的人很多，他就来了。啊，缘没有啊，这佛菩萨就也没有了，啊，他就不来实现，啊，这就是无缘，无缘，这些人不听教诲，啊，你给他讲，他听不懂，听懂了他做不到，啊，那这就是佛菩萨跟他没有缘，没有缘，佛菩萨就离开了，就走了。 啊不出现啊，所以是不是应现在这个世间，不是佛菩萨那边的事情，是我们肯不肯学，统统在自己啊。啊，这个权不在别人啊，啊，我们要知道，要勉励自己，啊，要认真努力，啊，我们才起心动念，这叫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感应道教啊，不可思议。我们的念头多，从早到晚不知道起多少念头。每一个念头都有感应，不是跟佛菩萨感应，就是跟妖魔鬼怪感应啊！所以心要清净，心要正啊！佛法教导我们，你看三皈依，这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就是觉真净啊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啊！我们走觉真净的路子，就跟佛菩萨感应，如果从走迷邪染的道路呢，那就跟妖魔鬼怪要跟他们感应啊。那总得知道妖魔鬼怪也是未来佛，也不能够轻慢，也不能小看他啊，也要把他当作佛菩萨一样恭敬啊，礼敬诸佛，这未来佛嘛啊，那就对了啊。这个样子呢，纵然跟妖魔鬼怪有一些怨恨啊，无始劫以来哎结的，慢慢能化解啊。总的一句话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人生在这个世间最值得、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一桩事情是什么呢？把冤结解化了，化解啊，这个才叫真正有意义啊！啊，这个跟世间人讲的不一样。世间人讲人生有意义是立功立德立业啊，立功立德义，你这个无始劫来冤亲债主没化解，那个事情还是麻烦的 啊。所以你才晓得佛法里真的是教导我们彻底究竟圆满啊，这个是大学问当中的大学问啊。遇到了，这是无比的幸运啊。开经偈上讲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彭济新居士讲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哎，我们遇到了啊，真的不容易，要珍惜。世出世间任何一法了，不能跟这个相比啊！你要珍惜这个机缘，把握着这个机缘呢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！那这说明啊，佛之多啊，一个世界有这么多佛，那么无量无边世界那个佛是没法子计算的啊，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啊！啊，诸佛如来，故每一尊佛呢，都出广场摄像啊。广场摄像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啊，这是佛像，福一定有因啊，这个因就是。生生世世不忘语，说诚实言呢，放无量光，这些句子，字字句句，义理深广无际呀。古大德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，啊，游戏大师讲，出广场学。给我们证明佛说法，佛说法了真实，决定 没有虚妄啊。这个广场舍像是无量劫来永离口业四种过失，无量劫不忘语，不念舍，不起语，不恶口啊，才有这样的舍像啊。